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0年2月18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表示，中国新增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有所减少，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疫情已经得到了缓解。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提供的大约4.4万例确诊病例的详细报告，为了解感染者的年龄范围、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死亡率提供了依据。谭德赛指出，判断新发病例的下降是否会持续还为时过早，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当被问及此次疫情是否为大流行时，世卫组织紧急情况项目负责人瑞安表示，目前还没有看到病毒在中国以外有效的社区传播。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此次世卫组织的专家已经于星期一赴北京、广东、四川开展实地考察，但是此次行程不包括病毒的发源地湖北省武汉市，这引发中国当局有意隐瞒疫情真相的猜测。一份新报告指出，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蔓延，中国乃至全球的企业都受到了打击。报告还说，此次疫情甚至有可能影响中国以及全球的经济增长。邓白氏咨询公司在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有近90%的企业位于新冠疫情重疫区，大约50000家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和子公司也位于这些地区。政府强制关闭了当中的一些企业，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也影响了在这些地区拥有业务或供应商的全球企业。这份报告还指出，受影响的企业范围很广，其中服务业、批发业和制造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为了防止病毒的进一步传播，中国多地实施了封控措施，企业员工无法返回岗位，货物运输受到阻碍，从而导致上述行业面临着压力与困境。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18号警告，如果新冠病毒疫情无法尽快解决，将持续冲击制药产业的供应，全球恐怕会面临抗生素等药物短缺的问题。伍德克在北京的一场圆桌会议上指出，疫情可能造成中国供应步调的失衡，不仅导致全球药物短缺，汽车产业的问题也被凸显出来。中国目前是全世界一些基本药品的主要来源与生产地。此外，他还提到，公司的包装素材也已经耗尽，并且面临管控不确定性的挑战。美国的两架包机接走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300多名美国公民，星期一拂晓之前飞抵美国的两个军事基地，并将接受14天的检疫隔离，其中包括14位新冠病毒感染者。此前，这些人已经在爆发疫情的邮轮上被困2个星期。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14位感染者被隔离在两架包机上的特定限制区域。此前，美国本土7个州共报告15例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多数是从中国返回的旅行者，也包括从武汉用包机撤离的美国公民中的3位感染者。台湾总统蔡英文18号接见友邦驻纽约联合国常任代表访问团的时候表示，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可以确保全球更有效、更快速地掌握疫情。台湾也会继续努力，希望友邦伙伴能够给予支持。蔡英文还说，政治因素不应该凌驾健康的权利，防疫是全球性的事物，更不应该让全球的防御网络出现破口。面对中国的打压，蔡英文指出，要感谢友邦，总是在重要的场合持续地为台湾发声。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在公司报销都有什么规矩，看看别出心裁的结婚仪式，还要告诉你怎么说捉刀人。
Yeah, most couples want a special wedding ceremony. It's the kind of memory that will last a lifetime. I wonder what my wedding will be like.
You gotta find someone who's willing to marry you first.
Oh.
kidding, you'll be fine. 咱们等会儿再来讨论你梦想中的婚礼，现在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Ghostwriter. Ghost is spelled G-H-O-S-T, ghost. And writer, W-R-I-T-E-R, writer. Ghostwriter.
Ghostwriter, 代笔作者，捉刀人。
Wisconsin Governor Scott Walker is taking heat for hiring Mark Tyson, who vocally supports enhanced interrogation techniques, as his ghostwriter.
威斯康辛州长沃克因为找马克·泰森代写新书而受到批评，因为泰森公开支持使用强化审讯手段。
Michael Malice, the celebrity ghostwriter, raised $30,000 to write an autobiography of Kim Jong-il.
著名捉刀人迈克尔·马利斯集资$30,000，准备给金正日写传记。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ghostwriter, ghostwriter, ghostwriter.
Ghostwriter, 代笔作者。现在啊，是个人就可以出书，最后呢，都不知道书是谁写的。
Yep, I feel like the internet is the thing to blame. Nowadays, a lot of people just go on the internet, get whatever information they can find, and then start writing a book.
Yeah, the internet is a double-edged sword. On the one hand, it's so much easier to obtain information. But on the other, you need to have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the useful from the useless.
Yep.Or you can always just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Go back to reading academic papers.
哦，没错。哎，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短语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咱们来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学学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3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干广播这一行已经十几年了，以前的编辑都是每星期早上开会，但是最近刚来的这位领导别出心裁，把小组会议改在了星期五下班以前。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做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March is spelledM-A-R-C-H, and drummer, D-R-U-M-M-E-R,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March 是齐步走、行军的意思。Drummer 是鼓手。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按照不同鼓手的节奏前进，意思就是独树一帜、标新立异。这下大家明白了吧？别人一般都是星期早上开会，但是新来的这位编辑却规定星期五下班之前开会，跟别人不一样，这就叫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其实啊，生活中这种人并不少见。让我们听听下面例子里这个人是怎么过年的。
My friends are always inviting me to these crazy New Year's Eve parties, but I've always marched to a different drummer.Going to a big, noisy celebrations just to wait until midnight isn't for me. I'd much rather stay home and have a quiet evening watching a good movie or reading a good book.
朋友们经常邀请我去参加他们那些疯狂的元旦派对，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那种喧闹的庆祝活动。我更愿意一个人待在家里，晚上安安静静地看个电影或是读本好书。
虽然我也是个喜欢安静的人，大年夜可不是安静的时候。要让我说，迎接新的一年到来，跟亲朋好友在一起庆祝，一年就这么一次，是无论如何也少不了的。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friends are always inviting me to these crazy New Year's Eve parties, but I've always marched to a different drummer. Going to big, noisy celebrations just to wait until midnight isn't for me. I'd much rather stay home and have a quiet evening, watching a good movie or reading a good book.
有时候我还会穿上晚礼服，跟先生一起到大饭店里去参加新年庆祝活动，玩个通宵呢。刚才说到新年晚会，下次我得记住，一定得穿一双舒服点的鞋。我的朋友建议我下次买鞋可以上网去试试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一家网上鞋店的介绍。
Zappos, the biggest online shoe store, could have copied its competitors. Instead, it marched to a different drummer. By offering free shipping, a 365-day return policy, and continuously available service, it provided some of the best service in the industry. Maybe that's why it's grown from nothing to an almost $1 billion giant.
最大的网上鞋店 Zappos 本来可以效仿对手的做法随大溜，但是他们却选择了独树一帜，为顾客提供网上购物的一些最优惠的服务，包括免费送货上门、购物一年之内包退包换等。这可能就是他们白手起家发展成为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大公司的秘诀。
看来这家公司的经营者还真是挺有创意的。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结婚是在山崖上，婚礼最精彩的节目是蹦极。哇哦，真够刺激的。这就叫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Zappos, the biggest online shoe store, could have copied its competitors. Instead, it marched to a different drummer. By offering free shipping, a 365-day return policy, and continuously available service, it provided some of the best service in the industry. Maybe that's why it's grown from nothing to an almost $1 billion giant.
很显然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这个习惯用语的出处跟阅兵仪仗有关。来自美国著名作家和思想家亨利·戴维·梭罗1854年的著作《沃尔登》里面的一句话。也许你听人说过
March to a different beat. March to a different tune.
还有
March to the beat of a different drum or drummer.
其实啊，这些说法都是一个意思。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at's what I was talking about. I want to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for my wedding. Actually, instead of having a wedding...I would rather spend the money on an around-the-world trip.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这样结婚啊，省去了婚礼的繁琐，还多了一份共同的旅行记忆。我也觉得这样不错。
And you can save a lot of money on all the useless things you have to get for a wedding, like flowers. You can actually have a better financial starting point for your future life.
Well, that's tru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touch on how to save expense, not for your personal life, but in business settings.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讨论支出账目，经理 Tim 和会计部主任 John 告诉大家，要紧缩开支，首先从员工可报销的账目下手。
Okay, now for the last item on our agenda, expense accounts. Let me turn the meeting over to our chief accountant, John Summers. John?
Thank you, Tim.As you all know, the current economic climate is, to put it mildly, difficult. Our company is being affected by higher prices and a downturn in orders.
Basically, we're going to have to tighten our belts.
支出账目
Expense accounts
是指员工可以因公报销的账目。会计部主任这样说，现在经济不景气，公司成本价格上升，订单减少，因此大家要勒紧裤腰带。
Tighten our belts.
And one of the first ways we can save money is by clarifying what you can and cannot claim as company expenses. For starters, we will henceforth limit each person's personal expense account to $300.
That's cutting it pretty close, no? I mean, when I have to go to New York on a business trip, $300 blows by pretty fast.
这样说, for starters, 首先要把个人支出账目限制在300块以内。 Shannon 认为限制太严了。
Cut it pretty close.
他举例说，去纽约出差，300块钱一眨眼就花光了。
$300 blows by pretty fast.
Yes, we understand.But your $300 isn't for special expenses, such as taking a client to dinner. And of course, the company still pays for your hotel accommodations and all airfares.
But transport while traveling, such as taxis, etc., that comes out of the $300?
Yes, it would. So would food for yourself and any other small purchases.
这样说,300块限额不包括请客户吃饭。也不包括旅馆的住宿和机票。这300块钱的用途是打车和自己吃饭。
It does, however, mean that you'll have to cut back on some of the extras.
Like what?
Well, I don't want to single people out, but here's a good example. Someone claimed $120 for a massage. That's the kind of stuff that will be axed.
要减少额外开支。
Cut back on some of the extras.
比如说按摩 massage 一定要被砍掉
will be axed.
Let me speak up here. I'm the one that claimed the massage, but I think I deserved it. I was at the Berlin Trade Fair for 3 days before flying directly to Peru to visit our supplier. I was doggone tired.
Mike 承认报销按摩的人就是他。但他觉得这是自己应得的。
I deserved it.
因为他在柏林参加了整整三天的博览会之后，又直接飞到秘鲁去见公司的供应商。
I was doggone tired.
简直累死了。
经理 Tim 说，现在经济不景气，公司预算不好，大家需要 tighten our belt, 勒紧裤腰带 ,cut back on some of the extras, 减少额外的开支。Things like massage will be axed. 像按摩之类的一定要砍掉。
Yeah, I feel like some of the expenses in private companies are really ridiculous. There's an expense account called entertainment, and you basically take your clients everywhere, including a strip bar.
Well, not that I agree with it, but some business is done in that way. Let's keep listening to Tim and Joan about how to cut their expense.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讨论支出账目，经理 Tim 和会计部主任 John 告诉大家，要紧缩开支，首先从员工可报销的账目下手。Tim 说
，Well, I'm not going to sugarcoat it. We'll have to cut back on our expenses, or we'll have to cut back on staff. Something I'd rather not do.
But we still have discretionary spending money, right?
Sure. You can spend half of the $300 on whatever you want without providing a receipt.
经理 Tim 说，我不想粉饰太平。
Sugarcoat it.
实际情况是，不减少开支，我就得裁员。Mike 问，是不是还有
discretionary spending money?
可以随便支出的钱。答案是300块钱里一半的开销都可以不交收据。
What other ways can we help cut costs?
Well, if it's a flight of less than 4 hours, we're going to ask you to fly economy class. For long distance flights, you can still use business class.
And we need to talk about client dinners. I know you have to take the client to a nice place.I know you can't take them to McDonald's.
But the 5 Michelin star A+1 Golden Steakhouse? That's pushing it. I see a $265 claim here for a business dinner for 2. That's got to come down.
Tim 说，今后凡是不到4个小时的短途飞行，一律要改为经济舱。 这样补充说，请客户吃饭虽然不能去麦当劳，但是两个人吃牛排花265块则未免有些过分。
That's pushing it. Actually, I've been doing more internet research before I take clients to business meals. I found you can save a lot of money by choosing an interesting, special place that isn't necessarily expensive.
Right. Say, I know this little place, and then take them somewhere cool, but not at $265 a pop.
Shannon 建议不用带客户去太贵的地方吃饭，可以带他们去一些更有意思但是并不贵的餐馆。 Tim 表示赞成，说最好是
Take them somewhere cool, but not at $265 a pop.
A pop 是每次花多少钱的意思。
Another thing, stay out of the hotel bar. It's outrageous what they charge for a couple of cocktails. Go find a bar down the street to meet at.It's got more character, and it's substantially cheaper.
Yes, good thinking.
And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e hotel room's adult movies are not business expenses.
No, they most certainly aren't. Thanks, guys. I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Mike 补充说，旅馆的酒吧太贵，最好是能出去找个酒吧见面，不仅便宜，而且
It's got more character.
还更有个性。Mike 继续搞笑说
It goes without saying.
不用说，旅馆的成人电影是不能报销的。
I agree. A $300 business meal is definitely over the limit. It's more fun to go to some place that has more personality.
Yeah. For a foodie like me, it's always important to go where the best gourmet food is.
But you need to watch out, though. We don't have a big paycheck.
Yeah, that's why I'm learning to cook for myself.
Well, let's see how to use the word paycheck.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aycheck. Paycheck is spelled P-A-Y-C-H-E-C-K. Paycheck.
Paycheck, 工资单。为了显示跟被迫停薪休假的联邦雇员同甘共苦
President Obama will give 5% of his paycheck back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拿出工资的5%来还给国库。在美国，一个典型中产阶级家庭把孩子养大到17岁，平均要花费$235,000。对于学龄孩子的家长来说，
Costs from their children'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like football, gymnastics, and music lessons, chip away at their paychecks.
家长收入的一部分要花在孩子的橄榄球、体操和声乐等课余活动上。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aycheck, paycheck, paycheck.
哇哦，养个小孩到17岁要花$230,000，简直可以买栋房子嘞。
Yeah, kids are really expensive. In America, tuition at private schools is off the chart. If you send your kids to private high school, their tuition is going to be over $50,000 a year.
That's true. But there's also different kinds of scholarship to help those who can't afford to pay tuition, but are qualified to go to a good school.
Yep.I got a couple of scholarships to go to college in Ohio, thanks to some local NGOs.
A lot of NGOs are going to the mat for the students in need these days.
Speaking of which, 我们来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 Go to the ma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4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可不是什么老古董，对进步事物总是拍手称快。不过，最近有人建议把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公园推倒，盖个超市，这我可不赞成。好在市政委员会里面的一名代表跟我的想法一致，他正在竭尽全力设法推翻这项提案。这倒是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习的习惯用语，叫做
Go to the mat. Mat is spelled M-A-T. Go to the mat.
Mat 是脚垫、地板垫的意思。To go to the mat 意思是不遗余力，设法解决难题，往往是为了那些无权无势的小人物的利益。就好像刚才说到的， 我们地区的那位市政议员努力说服其他人不要拆掉我们附近的公园。
I'm so thankful that he's been willing to go to the mat for my neighborhood.
他能为我们这个居民区摇旗呐喊、据理力争，真让我感动。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上司的支持让一名雇员感激涕零。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hen I told my supervisor that I was going to be let go, she marched into the president's office to defend me. Apparently, she told him that the company couldn't afford to lose one of its most valuable employees. If she hadn't gone to the mat for me, I wouldn't still be here.
这个人说，我告诉上司说，公司要解雇我，他马上找到总裁，为我进行辩护。显然，他告诉总裁说，公司不能失去像我这样最有价值的雇员。要不是他挺身而出替我说话，我今天早不在这儿了。
有这么个替自己撑腰的上司，可真够幸运的。这倒让我想起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他后来在一个大学里当系主任。那所大学里很多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多年来一直抱怨说，他们得不到应有的帮助。直到我这位同学当上系主任，他们的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She went to the mat for them.
给他们争取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I told my supervisor that I was going to be let go, she marched into the president's office to defend me. Apparently, she told him...that the company couldn't afford to lose one of its most valuable employees. If she hadn't gone to the mat for me, I wouldn't still be here.
很显然，每个社会里都有不少需要别人代言的群体。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例子。
What happens to the poor and sick who need to see a doctor?Fortunately, one of my favorite charities is going to the mat for these needy people. It's a clinic that travels across the U.S. to provide thousands with free medical services. Because of its staff of voluntee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nd donated supplies, there's a little less suffering in the country.
这个人说，那些没钱看病的穷人该怎么办呢？幸运的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慈善机构正在向这批人伸出援手。他们出资办的一个流动诊所到美国各地去，给数以千计的人免费看病。诊所里不求报酬的医务工作者和社会各方捐献的医疗设备，让我们这个国家减少了一份病痛。
真巧，我最近刚刚在电视上看过这个流动诊所创办人的人物介绍，这个人真是太了不起了。正是因为这种人的存在，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才有了希望。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What happens to the poor and sick who need to see a doctor? Fortunately, one of my favorite charities is going to the mat for these needy people. It's a clinic that travels across the U.S. to provide thousands with free medical services.Because of its staff of voluntee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nd donated supplies, there's a little less suffering in the country.
也许大家能猜到 go to the mat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摔跤比赛来的，指的是把对手摁在垫子上。最早的使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你现在又多了一个习惯用语，不妨试试看。如果有人敢说你用的不对，只管告诉我。I will go to the mat for you. 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y dream is to be a journalist that can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world.I want to go to the mat for those who are underprivileged.
I'm pretty sure the underprivileged would rather have someone else go to the mat for them.
Mike, you gotta watch out. Anyways,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表示，中国新增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有所减少，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疫情已经得到缓解。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提供的大约 4.4 万例确诊病例的详细报告，为了解感染者的年龄范围、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死亡率提供了依据。谭德赛指出，判断新发病例的下降是否会持续还为时过早，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在被问及此次疫情是否是大流行时，世卫组织紧急情况项目负责人瑞安表示，目前还没有看到病毒在中国以外有效的社区传播。中国卫生健康委发言人表示，世卫组织的专家已于星期一到北京、广东、四川开展实地考察，但是此次行程不包括病毒发源地湖北省武汉市，这引发中国当局有意隐瞒疫情真相的猜测。一份新的报告指出，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蔓延，中国乃至全球的企业都受到打击。报告还说，此次疫情甚至有可能影响中国以及全球的经济增长。邓白氏咨询公司在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有近 90% 的企业位于新冠疫情重疫区，大约5万家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和子公司也位于这些地区。政府强制关闭了当中的一些企业，报告说，这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也影响了在这些地区拥有业务或供应商的全球企业。报告还指出，受影响的企业范围很广，其中服务业、批发业和制造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为了防止病毒的进一步传播，中国多地实施了封锁措施，企业员工无法返回岗位，货物运输受到阻碍，从而导致上述行业面临着压力与困境。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18号指出，如果新冠病毒疫情无法尽快得到解决，将持续冲击制药产业的供应，全球恐怕会面临抗生素等药物短缺的问题。伍德克在北京的一次圆桌会议上指出，疫情可能会造成中国供应步调的失衡，这不仅导致全球药物短缺，汽车产业的问题也被凸显出来。中国目前是全世界一些基本药品的主要来源地与生产地。此外，伍德克还提到，公司的包装素材也已经耗尽，并面临管控不确定性的挑战。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通报，2月17号，新冠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98人，累计死亡1868人，新增确诊病例1886例，累计确诊病例是72436例。美国两架包机接走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300多名美国公民，星期一拂晓前飞抵美国的两个军事基地，并接受14天的检疫隔离，其中包括14位新冠病毒感染者。此前，这些人已经在爆发疫情的邮轮上被困两个星期。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14位感染者被隔离在两架包机上的特定限制区域。此前，美国本土七个州共报告14例新冠病毒感染，多数是从中国返回的旅行者，也包括从武汉用包机撤离的美国公民中的3位感染者。台湾总统蔡英文18号接见友邦驻纽约联合国常任代表访问团时表示，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可以确保全球更有效、更快速地掌握疫情，台湾也会继续的努力，希望友邦伙伴能够给予支持。蔡英文还说，政治因素不应凌驾于健康的权利，防疫是全球性的事务，更不应该让全球的防御网络出现破口。蔡英文还强调，台湾就在这次疫情威胁的最前线，不应该被排除在外。台湾除了有先进的完善医疗体系之外，从对抗萨斯时期也累积了丰富的专业经验。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林峰，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主持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1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党刊《求是》杂志2月15号发表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月3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会议的讲话全文。讲话内容显示，习近平和中共最高领导层至少在1月初就已经了解到疫情的严峻性，比中国当局公开提醒民众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至少提早2个多星期。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尚不明朗之际，中国官方高调释放这一细节耐人寻味，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热议，也很有可能加剧民间对当局在此次疫情爆发早期掩盖和隐瞒做法的不满和愤怒。与此同时，各地的防控措施依然严格甚至升级，其引发的各种乱象也比比皆是。在湖北省依然有患病民众得不到救治而导致举家感染，甚至在官媒上也出现了有绝望病患在家自缢身亡的报道。求是杂志刊登习近平讲话背后有什么样的玄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威权体制能否经受住武汉肺炎疫情的大考？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为您就这个话题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好。那么另外一位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观众和网友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呢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呢，您可以直接拨打3001-7560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直播来收看节目并加入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胡平彦，这个根据时事这个杂志这个讲话，习近平这个讲话，那么习本人呢曾经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工作是提出了要求，那么您认为习近平在1月7号的这个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他是做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刚才我们也有一位网友呢，是同样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质疑啊，就是说，我们看到当时这个新华社对那次政治局会议，常委会会议的报道，实际上对这方面的他有关疫情的工作的要求没有提，只字未提，而且呢，武汉卫健委在接下来的2个星期是没有发布相关的疫情通报。那您认为是不是习近平要求把疫情的消息压住不报？而当初的这个指示呢，会不会日后会成为他在这个中共党内政治对手攻击他的理由呢？
习近平说他在1月7号就对疫情问题提出了要求，但是又没有说这个要求的具体内容。你看新华社的关于那个会议的报道，对这疫情这件事儿只字没提。武汉卫健委呢2个星期没有发表有关疫情的报告。另外呢，南都周刊还告诉我们，就在那10几天，新冠病毒的病例居然一直停在41这个数字上。那当然不是那一天没有发生，没有发现新的病例，那只是上面有压力，那不能把新病例再写上去。再有我们知道，就是武汉市长周先旺的讲话，还有我上次提到过的北京青年报那篇文章，莫让流言冲淡了节日的年味，这都说明呢，习近平在1月7日对疫情问题提出的要求，应该就是一些要什么注意防范啊，这么一些泛泛之谈，同时他一定又提出了要不要造成恐慌，不要冲淡节日的年味，所以这个态度呢，一直持续到1月20号，那么这件事呢，其实是整个疫情事件的要害，就是因为在疫情初期，习近平反对公布疫情，反对启动应急机制，错过了防止疫情大规模扩散的最佳时机，这才造成了全武汉、全湖北乃至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这个公共卫生灾难。你看，就连据说有亲中共嫌疑的世界卫生组织，在上周二的国际专家论坛上也指出，说这个 2019年12月在武汉发生了这个新冠病毒，本来是有实际的机会可以阻止它向世界扩散的。那当然，他并没有说是谁没有这个错过了这个时机，但是谁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这就指的就是习近平。那么习近平公布这个讲话呢，就进一步证实了先前人们这个推断啊。那么当既然习近平本人他造成了这么，由于他的贻误时机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他当然理所当然会招致各界包括党内对手他的质疑和批评，可以说他的一尊地位已经受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害。
好的，谢谢胡先生。接下来想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张先生啊，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普通民众当中啊，特别是在这个湖北这个重灾区的这个民众，您认为他们会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讲话？那么如果说习近平是希望把这个疫情失控的这个责任归咎于湖北和这个武汉地方的这个领导层呢，就正好比上他这个刚刚撤换了这两个地方的这个党委书记那样，那您认为他的这个目的能不能达到？
我觉得恐怕无法实现，就是因为这个中共这样一个体制就是这样，就是说一把手不发话，所有的人都是报喜不报忧，都不敢讲真话，那么这样就使得这个疫情这个被压下来，压下来至少这个从1月7号到1月20号这13天的时间里是被压下来了，但还不算这个湖北从年底就开始，去年底就开始报这个疫情，所以呢，这个事情来讲，不管是直接的责任还是间接的责任，就像我刚才说毛泽东在7000人大会上检讨的那样，哎，这个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儿，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是一把手，所以我觉得这个责任，不管怎么说，这个大家就是按党内的规矩，这个责任也是不能够排除的。所以这个现在可能老百姓的看法，湖北这些灾区的民众的看法，我现在没有办法跟这个湖北灾区的民众来这个联系啊。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中国的普通民众，我觉得如果说就是把疫情失控的责任就归咎于湖北和武汉的这个地方政府，然后撤换他们，恐怕呢这个民愤还是难平。所以现在这个大陆这个疫情进入一种荒诞的状态，湖北的这个感染数字现在采用新的统计方法一下子就增加了，有人说是因为换了官员，所以呢后任他不理前账，所以造成的这个增加，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湖北现在，这个我们从网上看到的疫情仍然是非常严重，而且呢，这个但是湖北以外的地区这个感染数字每天都在报下降，就把湖北排除以外了。那这样的说法，那现在你到底是哪个是对的？而且你说要发布这个要进行战时状态，这战时状态这个说法于法无据，这个防疫法也没有说可以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不过呢，我以前也谈过，就中共非常喜欢战时状态，这有利于他们的维稳，有利于这个中共巩固他自己的政权，或者是领导人巩固他自己的权力，因为他手里有枪。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现在的领导人都是比较偏爱这种战时状态的。但是现在看呢，中共最大的麻烦不是这个疫症，而是这个疫症失控让很多的人觉醒。本来呢，大家可能把这个身家性命这个托付给党了，就这个反正有党领导我们都有保障。现在这个武汉和湖北的这些个遭难的家庭，他们每个家庭都面临着生死存亡，面临着失去亲人，那这样的剧痛会让他们来思考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民间的这种觉醒才会推动社会变革，这个可能是领导人或者中共这个执政党他最担心的，所以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失去权力，失去执政地位。谢谢。
嗯，谢谢张先生。继续就这个习近平这个讲话，求是刊登这个习近平讲话来进行讨论。接下来想请教这个胡平胡先生，这个讲话里边说啊，说习近平表示呢，说党中央对这个疫情形势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那工作部署呢又是及时的，采取的措施呢也是有效的。那这样的一个论述和大家看到的情况似乎是有很大的一个出入。那您认为习近平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我想习近平这么说当然是强词夺理，不过对他而言，他不这么说又怎么说呢？因为既然整个应对疫情工作都是习近平他在一直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如果你要说在前期对形势的判断不准确，部署工作不及时，那不是等于承他自己错了吗？那不是等于承认他自己就是主要责任人，是第一责任人吗？那我注意到呢，最近有不少针对传染病专家的批评，针对中国疾控中心的批评，认为这些专家在初期对于疫情的认识不一致，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因为你中共当局在做决策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不依赖你专家呀。如果你专家一开始就说疫情很凶险，那么习近平知道这个问题很严重，那他为什么还要去贻误时机呢？那么现在呢，是习近平把这个锅背到自己身上了。如果习近平要甩锅，那他就只能把锅甩在专家头身上。不过我觉得呢，习近平也不会让专家来背锅。因为他会这么说，他会说这是人类认识新事物的必然过程嘛。这个新冠病毒既然是新的病毒，要获得正确的认识就需要时间，需要过程。所以呢，专家们起初对新冠病毒的危险性认识不足，这是正常现象。所以专家不算错，大家都没错，你也没错，我也没错。所以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依然是正确的、准确的。工作部署呢依然是及时的，所以我想呢，他如果要辩护，这是习近平能为自己辩护的唯一方式。不过这种辩护，当然其实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即便在初期，专家对疫情的危险程度免不了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评估，但是你当局在采取应对措施的时候，你就必须。采取比较大的保险系数，宁可做过度也不能轻慢。就像在中国很多大卡车都写着八个字儿，就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啊。另外，当局每一次举办大型活动，比如庆祝70周年大庆啊，比如什么中共四中全会啊，那当局都要求在安全问题上，当局都要求要精益求精，要做到完美，要万无一失。那不惜呢劳民伤财，兴师动众，更不用说当局在打压异议活动、违宪活动这些事情了，那更是这个杀鸡用牛刀啊，从来不吝惜人力、物力、财力啊。那习近平要是拿出他政治维稳的1/10的劲头来防控病毒，那就完全可以把这个疫情扼杀于萌芽状态，那就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灾难。所以在这件事上习近平难辞其咎，这一点应该是非常清楚的，而这件事情是整个疫情事件的要害。
张立凡张先生，我们关注到一个今天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发展，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这个联合专家组呢，这个考察组是目前已经抵达了中国，但是呢这个考察组的行程呢，这个据官方透露呢，是不包括这个此次疫情的重灾区湖北省，也不包括这个武汉，那他只会去北京、广东和四川这三个地方。那么中国官方的这个解释是湖北疫情太严重了，那个接待不了。那您认为这个世卫组织这个小组啊前往中国调研，这个一波三折，最终还是不能去这个真正这个疫情爆发的地方，那它背后的真正原因您认为是什么呢？
我觉得一去可能有些事穿帮了，而现在中共呢一直在这个报，就是说疫情 这个感染人数在下降。那当然这个现在呢重点呢是在要求恢复生产，现在但是我们看的很多地方呢还在这个进行这个严密的封路啊，以及封闭小区啊，这个实际上在对这个恢复生产的命令呢是在软磨硬泡，软磨硬抗。为什么呢？我觉得高层考虑的东西跟这个地方上是一样，这个中央跟地方的矛盾从毛时代就一直存在，现在呢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程度，不仅仅是甩锅的问题，现在是不能听从乱命的问题。那就是说这个你中央说要，中央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恢复生产经济如果崩盘的话，这个中共的执政地位很难维系啊，因为这个马上接下来就是企业的倒闭潮，还有这个失业就业成为这个大社会问题，就会引发社会动荡。中共考虑的还是维稳，所以要求恢复生产。但是呢，事实上从地方上来做不到，因为这个疫情还在发展，所以呢，大家活命还是第一的，那生产往后拖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双方这个想法是不同的。但是世界组织它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最后一例这个病例出来以后两周没有再有新的病例发生，就可以解除这个疫区的这个概念，就中国不再是疫区了。中国可能要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能让世卫组织知道中国疫情的真相，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谢谢。
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想请教这个胡斌胡先生啊，就是我们关注到就一些这个西方的观察人士啊，认为呢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呢是习近平和这个中共自1989年以来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一次危机，那您认为是不是这样？另外呢这次危机是不是会削弱还是巩固习近平的地位？那么对他打算这个长期执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确实是习近平和中共自89以来30年最严重的危机。那么他最后会削弱还是会巩固习近平的地位？那我认为呢，削弱习近平地位的这种可能性会更大一些。不过因为你不管是削弱还是巩固，这都不是命中注定的，它取决于各方的博弈，现在还处在博弈之中。我觉得对于民众和体制内改革派而言呢，首先就是要克服失败主义。所谓失败主义，就是说事先就认定事情一定会失败，所以就不参加、不发声、不抗议、不行动，那这么一来当然就会失败。所以克服失败主义呢，那就是要参加、要发声、要行动才行。另外加上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找到恰当的着力点、突破口，找到体制内改革派和民众能够合作的一个最大公约数。那这就是习近平的定于一尊，就是言论自由，就是要抓住这个贻误时机这个要害问题。因为之所以贻误时机，就是因为习近平的定于一尊，就是因为当局的压制言论。那么现在其实我想大多数人，甚至我们看到一些五毛也都承认习近平是犯了错啊。不过他们的解释呢，那谁不犯错呀？说你民主国家领导人你也犯错嘛那问题就是，既然谁都会犯错，因此谁都可以批评，你凭什么你习近平就不准妄议呢？那现在习近平已经把自己送上神坛了，早就把自己送上神坛了，就和当年毛泽东一样享有神一样的权利。那神不会犯错误，你犯错误你就不是神。那毛泽东是人不是神，那习近平既然会犯错，他也是人不是神，他就不应该在高坐在这个神坛之上。所以定于一尊这一条是必须要反掉的。那我相信在这一点上，体制内的改革派恐怕很多人也有同样的看法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一起努力呢，把这一条反掉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通过这么一刻惨痛的教训之后，那中国总应该在有些方面多少取得一些进展。那么这个反掉这个定于一尊，这个至少是扩大 这样是扩展言论空间，这是我们应该去争取而且完全有可能做到的啊。那么这个当然就对这个习近平的地位会有削弱，会相当削弱，乃至造成更深远的影响，对他的执政，对整个这个情况都会有很重大的这个变化和影响。
好，谢谢胡斌先生。那么我们关注到，就是说，在这个看西方这个观察人士对这个中国这次疫情的这个影响啊，这个美国著名的这个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这个会长理查德哈斯呢，他最近在一篇这个专栏文章中说，这个说中国有出现政治不稳定的这个可能，因为呢，中国是一个脆弱的体制。那想来听一听这个张立凡张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哈斯的这种观察？
就是这个传统上来讲，这个中央跟地方的权力它是相互消长，啊，一旦这个如果中央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出错，那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就会出大麻烦。因为什么呢？他这个你看王毅替这个在对路透社的讲话，他是说我们这个在这个习主席坚强领导下，我们这个建立了举国体制，在他亲自部署指挥下，所以呢，我们能够战胜这个疫情，啊，说我们能够把这个疫情防控做到如此彻底、如此全面，这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其他国家也难以做到，但是中国做到了，这是王毅的说法。但问题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什么？这个举国体制的短板就是什么？领导不能出错。领导人一旦出错，全党、全国、全军，这个都会跟着出错，而且呢，全国人民都会遭难。这个就是说，所谓定于一尊，所谓不准妄议中央这种，造神的这种办法，现在来看就是失灵了，因为现在这个体制确实不是一个坚不可摧的体制。它的内部实际上已经朽烂到相当的程度，这个而且呢，中央跟地方的利益不一致，这种博弈现在已经开始了，就大家相互甩锅吧，因为要说责任，那当然这个中央要把这个责任甩给地方，地方呢也已经做了预防，提前就把这责任像武汉的那位周市长，提前就把锅已经甩回来了。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关于这个卫健委，这个责难卫健委和责难武汉病毒所，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中科院系统和卫健委系统相互也在甩锅，到底这个病毒是不是泄露了，泄露的责任在谁，这些呢都是在甩锅。那最大的责任就是瞒报疫情。到底是底下瞒报了，还是底下报了，上边按住了不动，最后导致这个疫情迅速的扩散蔓延，这个而且蔓延看到从蔓延出了这个湖北省，蔓延到全国，甚至到全世界，这个和你再看，从1月7号以后，这个疫情的控制到底是怎么样的？对吧？这个，还举行了这个新年团班会，春节团班会，在人民大会堂，还这个发表了讲话，也没有提到疫情。央视春晚还是歌舞升平，这个你说，到底这个疫情是一开始说的有限人传人，可防可控，还是根本就是在隐瞒？而且这个隐瞒最后造成的后果，现在就摆在那儿，那你总不能说你这个体制没有问题，这个体制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体制，所以我说什么，我此前就讲过，什么这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种全都是屁话。
因为这个不好意思打断您了，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呢，到这里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张立凡张先生和胡平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讨论。那么我们同时呢，也感谢这个观众朋友们的这个收看和参与。我是林峰，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